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美俄会谈 4.5 个小时没有成果，川普退缩了。第二个是人权观察，中国政府限制公民出境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人权观察2月18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公民出境权利的限制。人权观察中国事务副主任王松莲表示，以往中国政府只是限制新疆、西藏人出境，那么近年来开始在全国范围之内限制公民出境。控制公民出境的方法是把申请护照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第一，申请护照需要向公安机关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社保缴费证明、银行对账单、雇用合同等等，并且要得到公安和党政部门的批准。第二，就是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护照。福建、辽宁、江苏、河南、湖南的民众反映，公安机关不处理护照申请，一定要申请人回到户籍所在地，并且即便是户口迁到其他省份，你要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办理护照。第三，有一些省市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敏感地区，原因是当地有公民出境后从事这个电诈活动啊，那么所以这些地方如果要申请护照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公安机关还用危害国家安全、涉嫌反电诈等理由拒绝向有些民众申请护照啊。人权观察指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的人都享有离开本国的权利啊。中国政府的限制公民出境权是违背公民权啊，违反人权。这是第一。第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000多名工人2月17号在太钢这个门前抗议啊。这太钢叫什么名字？泰山钢铁公司啊，泰山钢铁公司门前抗议，因为太钢资金链断裂无法兑现他们手里的商票啊，商票是商业票据啊。那么泰山钢铁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那么拿着商票的工人说，泰钢把商票说成是员工福利，让他们去买这个商票。那么从去年开始，泰钢出现票据逾期啊，兑现不了，到了今年1月底，有11.72亿元的商票逾期没有兑付。还有工人说，济南市莱芜区啊，莱芜区政府去年找泰钢借了几个亿发工资，区政府发工资就跟他借钱，结果泰钢自己资金链断裂破产，濒临破产，所以这些工人拿不回来他们买的这个商票的钱。那么中国钢铁行业报告指出，房地产低迷造成钢铁需求下跌，钢价就暴跌，所以去年上半年大型钢铁企业钢厂亏损啊，鞍钢亏了26亿，鞍阳钢厂亏了12亿，马鞍山钢铁亏了11亿，山东钢铁亏了10个亿，重庆钢铁亏了7个亿啊。所以这些行业都非常非常的差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撤销了纽约市长亚当斯的腐败指控。纽约市的4个副市长2月17号集体辞职抗议啊。那么纽约市总共有5位副市长，那么辞职的4位副市长分别是托雷斯、斯普林格啊，一个是乔西，一个是威廉斯、伊索姆和帕克啊，帕克是最后一个啊。那么去年9月，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受贿和欺诈罪向曼哈顿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亚当斯啊。亚当斯当时指控亚当斯接受土耳其官员的旅行福利和政治捐款，换取有利于土耳其的一些行为啊。亚当斯就是第一位在任的被起诉的纽约市长。那么2月10号，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伯夫啊指示啊亲自发出指示，指示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沙松，你要撤销对亚当斯的指控。理由是诉讼影响了亚当斯 应对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的工作啊，这非常荒唐啊。2月13号沙松辞职啊，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沙松辞职抗议啊。2月17号纽约四位副市长辞职抗议啊，另外还有五名处理这个贪腐案件的司法人员也辞职。这就是美国的文官系统，这就是川普污蔑的沼泽啊，不同流合污啊。另外美联社报道，2月17号是美国总统日，美国各地啊举行了各地都举行了反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抗议活动啊，活动的名称叫总统日无国王啊，组织者是各地的公民团体，活动的目的就是反对川普和马斯克反民主和非法的行为。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各个州的首府和主要的城市，那么在华盛顿有几千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外面，他们挥舞旗帜啊，标语口号说没有国王，没有君王，这才是民主的样貌啊。波士顿有1000多人从州议会大厦游行到市政厅啊，标语牌上写着爱国者站起来啊。纽约市有几百人在街头游行，他们手里的标语写着阻止共和党政变，并且高喊没有人选马斯克。那么在德州的奥斯汀，抗议的民众高喊马斯克必须下台，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第四，国会山报道，共和党众议员谭尼2月17号提出法案。共和党的众议员谭尼2月17号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名称是川普生日与国旗日假日设立法案。法案有两个内容，第一，把美国总统川普的生日6月14号定为联邦公共假期，第二，把国旗日也定在6月14日，那么也定为联邦公共假期。坦尼在推特上发帖说，正如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是联邦假日一样，川普的生日也应该庆祝啊，以表彰他在为美国黄金时代奠基人的地位。那么给川普拍马屁的议员一个接着一个啊。1月24号，共和党众议员麦克道尔提出法案，要求把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改名为川普机场。1月28号，共和党众议员卢娜提出法案，要求把川普的头像添加到总统山纪念碑上。卢娜在推特上发帖说，川普为美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啊，就是要把他的头放上去啊。他说他应该得到认可和荣誉，把他的头放到和这个林肯、罗斯福、华盛顿、杰弗逊一起啊，铭记于世啊。那么另外，白宫的网站有一个页面，这个页面的名字叫做在总统的领导下每天都赢啊，那下面的内容都是歌颂川普的各种政绩啊。这个页面就应该是抄新华网的功课，新华网也有个页面叫学习进行时啊。独裁者有个共性，什么共性？他们都喜欢个人崇拜。我刚才讲的这一摞东西都是个人崇拜啊，个人崇拜是独裁者的特征啊。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效力部最近向美国国税局要求访问美国公民的财务信息，从中寻找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地方。那么由于这些数据相当敏感，同时涉及个人隐私，政府效力部至今还没有取得访问权。另外，马斯克2月17号在推特上发帖说，在美国社保数据库发现了 3.98 亿人，比美国政府公布的 3.34 亿人多出了6000万，其中2000万超过100岁，更有人是360岁。不过呢，资深程序员说，美国社保系统把没有出生日期的人定为1875年出生，所以现在出现了2000万超过100岁的人啊，这就是马斯克不断的发出各种虚假信息啊，大家要小心啊。第六，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警队表示， 中国海军直升机2月18号在黄岩岛危险的拦截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飞机。中国的直升机还飞到距离菲律宾飞机只有3米的地方，三米的位置，对菲律宾的飞行员和乘客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当时菲律宾的飞机上面载着好几位国际媒体的记者，飞机在黄岩岛上空进行低空巡逻，视察中国的船只。法新社的摄影师说，中菲两国的飞机紧张对峙了30分钟，中国直升机尾随菲律宾飞机，然后靠近左翼，距离近到可以看到飞行员的飞机上的人员正在拍摄。那么解放军战机经常在南海和外国战机、外国的飞机发生对峙，甚至非常激烈的、非常近的位置。那么今年2月11号，澳大利亚的空军 PA-8 海神反潜巡逻机在南海例行巡逻，中国派了一个歼16靠近这个巡逻机啊，而且在这个澳大利亚巡逻机前方30米发射照明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去年1月，美国空军 RC-135 电子侦察机在南海执行任务，中国的歼10战机对它进行拦截，直接切到它的航线上，就是用不要命的方式啊来恐吓对方。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合作为太平洋岛国培训资讯人才，制衡中国影响力。培训的内容包括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技术，那么基本上是用低成本建设电信网络。那么日本、澳大利亚和15个太平洋岛国的官员2月17号在日本举行会议，为期3天。那太平洋岛国是全球海底光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啊，连接亚太、北美跟澳大利亚。那么报道指出，中国推出数码丝绸之路，为太平洋岛国提供低成本的海底光缆和基站啊。那么针对中国的数码丝绸之路，去年9月，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议当中敲定啊，太平洋数码发展计划，为太平洋岛国电信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啊，这是第八，西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福冈县政府2月17号公布了应对台湾有事的计划方案。那么如果台湾发生紧急事态，就是肯定是打仗啊，他会先把这个仙岛诸岛，仙岛是一个诸岛，仙岛诸岛12万居民分别撤离到九州三口地方的8个县。仙岛诸岛是日本最靠近台湾的岛屿，它包括宫古岛、石垣岛、西表岛。那么撤离人员的第一个月会安置在旅馆，如果避难期延长，就会转移到公营的住宅或者是租赁住房住宅。那么居住在旅馆的时间会供应3餐，每人每晚含3餐费用是46美元。所以你看，日本人做计划非常清楚，每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钱多少、从哪里来都搞清楚啊，这才是真正的准备啊。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月18号说，去年1月到今年啊，总共有52名台湾民众在中国失踪或者被限制自由。那么中国执法部只告知了台湾陆委会其中13人被留置调查，剩下的人下落不明啊。那么去年10月，中国警方在中山带走了3名一贯道的台湾成员，他们被指控所谓的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啊，但是一直没有放啊。那基本上台湾人去大陆是有风险的啊，有风险啊，千万不要低估风险，不要低估风险才会防止风险啊。第十，中央社报道，台湾新竹地方法院2月18号对中国男子王某趁向 橡皮艇偷渡台湾案进行一审判决，那么法院以违反移民法判有期徒刑8个月。按照惯例，偷渡客在服刑结束之后会遣返，遣返中国。那么去年9月，王某乘橡皮艇从中国出发，9月14号到达这个林北市林口区岸边，然后就打119向警方求助。当时他已经严重脱水，要送院治疗。王某表示他在中国有债务，偷渡到台湾是投奔自由。11 一评新闻网报道，清北地检署2月18号拘捕了台湾的演员叫王大陆，那么指控他伪造体检证明逃兵役。新北地检署2月18号兵分多路去抓人，那么其中有3个是伪造体检证明的中介，另外8个就是涉嫌逃兵役，其中就包括王大陆。那么中介每次收费100万新台币，指导他们如何在体检时假装身体有缺陷，骗过这个医生取得证明。王大陆在这个接问话后以15万元交保。台北市兵役局表示，如果王大陆没有申请延期，他会在3月13号开始服役一年。12旧时报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2月17号到2月18号连续2天没有出席立法院的活动，原因是他去了香港。网友质疑傅昆萁是到香港接受中共的指示，就是没有出席活动啊。那么立法院长韩国瑜2月18号说傅昆萁不在台湾，请假出国去了。花莲的知名厨师曾希文在脸书上发帖说，傅昆萁从香港回来以后会做什么，各界都要拭目以待。这不是傅昆萁第一次偷偷摸摸跑去香港。去年12月10号立法院协商宪法诉讼法修订的时候，傅昆萁也去了香港，面授机宜啊，接受任务去了啊。国民党每次都跑到大陆啊，原来是跑到大陆啊接受指令啊，那么现在呢更加频繁方便，就直接去香港啊。13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入境署2月18号公布说拘捕了24名南亚裔的人士，他们涉嫌在香港打黑工，为外卖平台送外卖，抓了12个送外卖的南亚裔人士啊，他们在跑外卖啊。那么24人当中有13人已经提出这个免被遣返的申请，那么其中有1个人是游客身份入境啊。另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香港汇丰银行宣布裁员啊，解聘40名投资银行家，其中包括4名董事总经理啊，这个非常大的震撼汇丰银行。彭博社指出，汇丰将会在本周啊开始全球裁员啊，预期裁员后一年会节省15亿美元。不过香港政府统计处2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香港失业率是 3.1 啊，前值也是 3.1 啊，基本上香港还是全民就业。那汇丰银行裁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业绩啊不理想。那么截止2024年底，香港的总人口是753万。那么去年是有14700人离开了香港。4万名中国大陆居民持单程证移居到了香港。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叫腾笼换鸟啊，香港正在发生腾笼换鸟。香港的一些中产离开香港，然后就大量的批单程证去香港填补啊，这就是腾笼换鸟啊。14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求职中介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日本3大都市圈的兼职平均时薪1220日元，8美元啊，那么同比上升了3.4%。那么日本3大都市圈啊，东京圈、名古屋，还有就是东海圈啊，以 蒙古所在的东海圈，还有大阪所在的关西圈啊，东京圈、东海圈、关西圈啊。那么其中餐饮业的时薪是1192啊，大概是7.85美元，同比上升4%，连续5个月创新高啊。市中心和深夜时薪也在增加，销售和服务的职位是1183，这都是兼职啊。大概是7.79块啊，同比上升2.9%。数据反映日本过了年末年初的旺季，但是它的招聘活动仍然非常的活跃啊，而且便利店的人手短缺有所缓解啊。美国之音报道，澳大利亚中央银行2月18号宣布降息，减息25个基点。降到了 4.1 啊，这个基准利率降到 4.1 啊，这是澳大利亚2020年疫情以来第一次降息。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的利率已经降到了 0.1% 的历史新低啊，然后疫情之后澳大利亚就开放大量的非常激进的移民政策。非常激进的移民政策导致什么呢？导致房价房租快速生长啊，快速上涨带来了什么？通货膨胀。所以呢，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又不断的加息。这件事情澳大利亚发生了，加拿大也在发生，基本上同样的情况。所以澳大利亚的通胀在2022年的12月达到了峰值，是 7.8。 那么目前澳大利亚的通胀已经降到了 2.4。 所以呢，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降到了 4.1。那中央银行发表声明说今年不会再降息，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强劲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第十六，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马来西亚警方2月18号在霹雳与林马班工业区查获了占地 4.8 公顷的电子垃圾回收厂。查获的电子垃圾达到2.9亿美元，逮捕了27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跟缅甸人，有2个马来西亚人。那么这电子垃圾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的垃圾回收工厂在马来西亚的垃圾回收工厂处理，然后工人把电子垃圾贴上这个动物饲料等标签，再往国际市场卖。那么贴上动物饲料标签是为了逃避环保和关税的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担心马来西亚会成为处理危险废物的目的地。那么电子垃圾通常讲的是有电池啊，有电线啊，包括什么冰箱、洗衣机、手机、吹风机等等。电子垃圾里面通常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那么有分析说，中国2018年开始实施洋垃圾禁令，严格限制外国废弃物进口，那么同时加强国内的电子垃圾的处理监管，所以有些企业就开始向东南亚运这个电子垃圾。17，联合早报报道，越南国会2月18号通过了政府改革计划，撤销合并5个部门，大概有10万名公务员会解聘。报道说，这是越南自198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最大力度的机构改革，目的是从根本上精简它的政府机构，那么改善经济状况。那么这次解聘的公务员约占公务员总数的 20%， 非常大的改变。那么很多随着政府部门的撤销和合并，很多国有电视频道被关闭，还有报刊杂志停刊。那么这些改革被视为实现总理范明政今年要达到 8% 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那么越南政府还在计划未来几年要实现 10% 以上的经济增长。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俄会谈 4.5 个小时没有成果，川普退缩了。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月18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结束乌克兰战争。会谈是上午10点半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叫迪里亚宫举行。 啊，美方代表包括卢比奥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啊，那么俄方的代表是拉夫罗夫，还有一个就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叫乌沙科夫，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叫德米特里耶夫啊。那么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也出席了会谈啊。那么会议持续了4.5小时啊。那么这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次美国跟俄罗斯举行的高层会议啊，高层会谈。那么乌克兰跟欧洲国家都没有被邀请参与。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啊，2月17号就是会谈前一天说，会谈的重点在研判俄罗斯是否真正的想要达成和平，是否真正的要开展针对谈判，针对细节的谈判。布鲁斯强调，尽管乌克兰不会参与这场会谈，但真正的和平谈判只会在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记住啊，真正的和平谈判只会在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乌克兰必须是和平谈判的成员之一，这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政策基础。这是布鲁斯说的啊。那俄罗斯代表团在会前也说，他说这次会谈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真正的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代表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可接受，而且就算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也不足以结束战争啊。这是会前啊。那么中午谈判完了之后，那么布鲁斯说啊，会谈结束之后，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会晤是了解俄罗斯是否认真对待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第一步，并不代表谈判开始啊，开始不认账了啊。那美国方面同意建立一个磋商机制啊，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并且采取必要措施，使得双方的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作。双方同意，第一，指定高级别的团队啊，着手制定一条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持续、持久并让各方都接受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未来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合作奠定基础，并推动因乌克兰冲突成功解决而带来的历史性的经济和投资机会。布鲁克斯说，今天的会议各方承诺将继续保持接触，确保这一进程及时和富有成效的推进。那卢比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说，双方基本上达成了三个目标，同意追求三个目标。第一，恢复各自驻华盛顿和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编制，建立一个支持乌克兰和谈的高级别团队，以及探索更密切的关系和经济合作。卢比奥说，如果这场冲突可以以可接受的方式结束，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地缘政治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俄罗斯结成伙伴。他说，坦率地说，在经济上也一样，希望这能够对世界有利，同时也能够长期改善我们的关系。卢比奥说，美国要跟俄罗斯结成地缘政治的伙伴。地缘政治伙，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啊。那么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日期没有确定啊，也不大可能在下个星期举行啊。双方同意考虑彼此的利益，推进两国关系，但很难说双方的立场正在接近啊。但双方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啊，这是另外，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会后是表示，双方开始对话，分别讨论了未来经济合作和全球能源价格的问题啊。拉夫罗夫会后对记者说，美国在谈判中提议暂停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啊。 拉夫罗夫说，俄方反对任何北约成员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作为停火的一部分。基本上这次会谈的内容就是这些。那么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7号在巴黎召集了这个欧洲各国首脑进行会晤，讨论应对俄美会谈。白宫官员说，马克龙和川普在美俄会谈前进行了30分钟的电话交谈。美国官员表示，谈话友好，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美双边会谈。那么与此同时，泽连斯基正在中东访问，他2月17号在阿联酋，那么2月18号他会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第三次访问土耳其。那么泽连斯基下一站就是沙特，他说他会问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这个美俄会谈什么情况，这个那么美国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将会在明天，就是2月19号去乌克兰访问3天。那么访问之前，克洛格对记者说，欧洲领导人已经询问他美国是否会为任何潜在的欧洲维和任务提供安全保障。他说谈判桌上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你看话锋改了吧，原来谈判桌上没有欧洲人的位置，现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凯洛格还说，没有人会把任何形式的协议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哎，原来说这里没有这个欧洲人的领导人的位置，这里也没有泽连斯基的位置，现在他又说不会强加给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改口了吧。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土耳其的记者问，美国和俄罗斯今天在利雅得就乌克兰危机展开谈判。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不会参加这些会谈，也不会接受会谈结果。那么同时欧洲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紧急会议，对乌克兰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表示关切，中方有何立场？郭家坤就回答，郭家坤说我们乐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达成和谈共识，同时我们期待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都能适时的参与到和谈进程当中。中国还是有点酸溜溜啊，那基本上新闻就是这些啊，我来讲讲我的看法。第一，俄罗斯普京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川普啊，他一定会利用这个谈判要压榨更多的成果来。所以呢，这次谈判俄罗斯直接把筹码拉到什么美俄关系层面啊，就美俄关系层面，就本来川普是要什么，川普是要我们谈一下怎么结束战争，俄罗斯说不行，我们先谈什么美俄关系。普京把这次谈判直接拉到美俄关系这个层面，等于什么？等于把川普放到火上烤。为什么？因为在政治上，川普向普京靠拢，向俄罗斯靠拢，他本身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结果把谈判的条件变成了美俄关系正常化，这不是把川普放火上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普京把拉夫罗夫把这个谈判一下子拉到了美俄关系这个层面，卢比奥就麻烦了。你说怎么谈？川普要求谈判是为了，川普直接就说我们跟俄罗斯谈，直接就谈出谈判结果来。川普是要通过这个谈判显示他在作为美国最伟大的 trader， 我的交易能力，所以你就不用管别的，你就直接跟他谈。但卢比奥拿着这个命令一看，对方好家伙，要搞美俄关系。那你要么，川普觉得我手上全是牌，你上去给他这个叫极限施压，让他屈服。而且他川普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我们就手上全是牌，根本不需要承受多大的代价就可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富二代的毛病。富二代的特点，他没有艰苦创业的经验，他们看问题看得很简单。但你这一下卢比奥就麻烦，夹在中间就麻烦了。卢比奥最后变成什么？卢比奥的策略是什么？这不是谈判，我们只是摸底。跟你谈判，川普那边讲谈判，这边卢比奥变成了摸底，这第一个。第二个，哎，我们不谈判，我们这个乌克兰一定会参与谈判，真要谈判乌克兰一定会来。看你这个讲话一讲出来，等于是什么？等于之前做的所有的策略全部卖掉了80%，对吧？你之前欧洲没有位置，乌克兰也没位置，对吧？你现在说啊，我们这不是谈判，我们只是摸底，如果要谈判的乌克兰一定会参与，这不就原来的立场就全部都没有了吗？原来呢那牛逼哄哄，现在哎，啊，现在就剩下了欧洲。马克龙在会谈前给川普打个电话，谈了半个小时，啊，我就觉得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这次谈判不会有结果，啊，当然这次谈判不会有结果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沙特的人在现场，沙特的外交大臣和他的国安顾问都在会参与这个会议，那你这个状况，美俄之间肯定不可能有秘密交易。美俄之间要是有秘密交易的话，肯定沙特不可能在现场，那怎么谈？那没法谈。那所以呢，哎，川普的这个美俄交易啊，就基本上就烂尾了。虽然卢比奥会后放了一个诱饵啊，说美国跟俄罗斯，如果你真的听我的，按照我们要求可以接受的方式停止乌克兰战争，哎，我们可以跟你在地缘政治上结成伙伴关系啊。这种空口无凭的话没意义啊。对于普京来说，乌克兰战争是他最核心的政治利益，他肯定不会轻易放水。普京一定要拿到足够多的诱因，他才可能满足川普的要求。当然这肯定是川普不想要的。为什么？川普谈判的目的只有一个，显示我的伟大，显示我很厉害，最伟大的交 trader。 而且川普背后现在啊，欧盟啊，国内政治的压力，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川普怂了，退缩了啊。所以川普这场大戏轰轰烈烈，气吞山河的开始，然后一无所获，众叛亲离的结束，就这么结束了啊。所以在乌克兰这个政治议题上，川普这次亏损巨大啊，这位伟大的 trader 败走麦城。怎么说呢？我们跟大家理一理这笔账啊，到底是怎么亏的啊？第一，美国因为这次会谈背上了背叛乌克兰的骂名。你想想看，美国支持乌克兰抗战打这个俄罗斯，支持了3年时间，出钱、出枪、出炮、出弹药，费心费力搞了3年时间，结果得落下这个骂名，愚蠢之极啊，对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背弃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美国未来将会长久的为这件事情付出地缘政治的代价。举一个例子，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他说亚洲国家呢，原来呢把美国呢当成一个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国家，那现在变成了什么？ 现在变成了类似于讨租金的房东，这些美国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这新加坡，新加坡跟美国关系非常好，这是第二个，代价大嘛，代价非常沉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一开始牛逼哄哄啊，那个乌克兰的特使叫凯洛格，凯洛格2月19号跑到乌克兰去兜底，啊，擦屁股去了。这第三个，第四个，最让人恶心的是谁？就是贝森特，财政部长，财政部长贝森特拿着矿物协议给泽连斯基5分钟签字，啊，贝森特的傲慢和无礼震惊了世界，特别是有张照片，贝森特翘着个二郎腿，亮出他的鞋底，非常没有礼貌，这在外交场合简直一场灾难。这件事情直接把美国的国际形象踩到了尘埃当中，非常可耻。美国这么多年泱泱大国，世界超强，唯一的超强，被这帮孙子踩到了尘埃当中。所以川普这个团队武大郎开店，一个比一个不堪。当然川普最终退缩，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还是欧洲。你想一下，川普跟普京通话，然后踢开欧盟，踢开乌克兰，进行谈判，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个核弹。欧洲发现，突然发现，之前老是觉得，之前这个川普一会儿说退出北约，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是骂那个，大家都觉得他只是咋咋呼呼的，啊，咋咋呼呼，只是要筹码，只是要交易，要好处。现在不是，现在别人来真的了。欧洲发现我后面人没了，这个做法就走得太远了。在围棋上，这是一步无理的棋，死定了，那个子死定了。为什么呢？你想一下，二战之后的国际世界格局就是美苏冷战，这是其实是西方跟苏联阵营，西方阵营跟苏联阵营冷战。那么美国呢，就是西方阵营的老大，大家就听他的，那基本上他就领袖，我们跟他混。那苏联倒台之后呢，那这个叫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对吧？那我们就美国还保持一个很强大的军力，那其他国家就开始稀里哗啦就开始依靠美国，我就靠你了，这样可以省掉很多安全开支。美国也鼓励欧洲这么干，为什么？美国希望欧洲依赖他，美国不希望欧洲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你想一下，当年欧洲自己发行欧元的时候，美国都多紧张，天天打压欧洲。所以为什么美军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就是因为欧洲依赖他。欧洲他自己有要人有人，要资源有人资源，他的现代组织能力到他的军事工业，他不比美国差。那美国欧洲没并不是没有能力实现他的自我安全机制，他只是美国一方面鼓励他，奖励他啊，你省点钱奖励他，另外一方面欧洲小国多，他贪便宜他形成这个局面。你现在川普一翻脸，西方联盟关系破裂，那美国说我要撤军，你撤军就撤军呗，欧洲就建立自己的安全防卫机制就好了呀，没有正当其时啊，而且就几年时间可以搞定。为什么？俄罗斯已经被打残了，根本无法形成威胁，他怕啥？你当年要是美苏对峙的时候，你说我撤军，当然大家吓得够呛，你现在撤军怕啥？一点都不害怕呀。你一旦欧洲建立他自己的安全体系，那美国近百年苦心经营的霸业就完蛋了。所以川普这么蛮干，其实是破坏美国的国家根基。所以美国开始自己关起门来商量， 那美国肯定也很担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谈判只有开头没有结果，就这个原因。 欧洲不差的，欧洲的军事工业非常强大的。你看看波兰，波兰在欧洲算二流的国家，波兰的陆军欧洲第三，欧洲第三，波兰用了几年时间？不就用了几年时间吗？如果整个的欧洲要动员起来，美国可能就吃不了兜着走。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大家点赞啊，这点赞的不够多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丽丽婶，谢谢。昨天我和朋友说，今年我们就不过总统日了，现在这个总统不值得我们庆祝。谢谢王老师和团队的辛苦付出，谢谢。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J， 谢谢。云 C， 谢谢。Crystal HG， 谢谢。观点：美国甩开乌克兰参与会谈，如果谈判条件对乌克兰很苛刻，美国也没办法答应，俄罗斯也不可能提出很宽松的条件，所以美国参与这种谈判已经输了。 OK， 好。观点：油管上专业的新闻人太少，感谢王老师的节目，谢谢。观点：现在国人过着垃圾时间，也可以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墙内的部分老百姓醒悟了，还有部分老百姓浑浑噩噩，还说中共好，在国内只能躺平，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OK， 情况：疫情期间看您的节目，现在一家人移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啊，卡尔加里是个石油城，恭喜你啊。目前移民政策多变，暂时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过好当下生活。一年半下来，觉得最难的还是交友，本地人很友好，但很难深交。华人尤其是刚出来的，不少保留国内的思想，抱怨天气不好，食物匮乏，甚至抱怨加拿大不如美国。支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看到王老师替加拿大人打抱不平，很感动，以新移民共勉。交友就是交友这个事情呢，不能勉强，随缘啊，随缘放松 relax 啊，你不要把你在加拿大碰到的人和你在国内从小长大的这个发小相提并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慢慢的放松，放低你的期待，你就会有惊喜啊。观点：连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都筛选不出一个要求全面为习近平庆生的人大代表，而坦尼作为民选议员，却要全国人民为在任的民选总统庆生。如果这不是高级黑市的反讽，那这种人在政堂多留一天，都是对选民政治智慧的侮辱。他不是黑啊，他不是高级黑，他是真的，那是真事儿啊。不是高级黑啊，美国很少，我没有看到高级黑这回事儿啊。有些人在高压环境下见缝插针的追求自由平等，有些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却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自由卖个好价钱。这说得好，真的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说得好，说得好。情绪：我很喜欢两个故事。一，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刘少奇举着宪法说，姑且不说我还是前国家主席，就算是个普通老人，也有宪法保护我的人身安全。红卫兵一把抢过来，就用宪法啪啪打刘的耳光。二，秦刚在记者会上举着宪法说，根据宪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个月之后被悄无声息的撤职了。中共连对赵家人况且如此，更何况我们普通人。这么一个流氓政权还用常理去衡量，不知道是人权观察高看了中共，还是对中共抱有美好的幻想。第一个，一定要有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去公开为中国人民说话。为什么？我知道你对中共的本质非常的掌握非常透，但是全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了解的。人权观察用全世界人民都能明白的语言告诉大家中国发生的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他对中共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他用的是世界人民可以明白的语言告诉大家中共中国政府是怎么对待中国人民的，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那个没什么不好玩，他不是说给你听的，他是说给其他人民听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说。大家记住，改变中国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就是中国人民的内生的力量，另外一种力量就是全世界，全世界的力量都可以改变。没有人对中共抱幻想，他说那些话不是说给中共听的，也不是说给墙内老百姓听的。 OK， 情况 Fox News 提到迫使乌克兰选举举行新的选举可能是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俄罗斯都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赢得连任的机会很低。我看到这段很讶异，美国居然软成这样跟俄罗斯找共识，那是俄罗斯提出来的。俄罗斯有什么权利干涉乌克兰的选举？你疯了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Fox News 挺疯狂的，我觉得啊，这个电视台你看同样是在同一个集团， Fox News 跟这个华尔街日报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忽视了编辑部的力量，编辑部力量很大的啊。观点：俄罗斯应该有迫切需要结束战争，如果俄罗斯漫天要价，接下来就是严厉的制裁，严厉的制裁已经再严厉的制裁了，我觉得已经基本上俄罗斯已经没什么幻觉了，幻想了。现在就是普京有没有判断能力的问题，就是他手上还剩下多少张牌，普京他自己知不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啊。因为你看看从战场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有人力的优势，人海战术啊，继续一浪波一浪接着一浪的往前冲，但核心的问题是并没有结果。这西欧洲现在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大规模真干的话，俄罗斯没机会啊，俄罗斯没机会啊。提问：最近听闻德国另类选择党支持率20%，有啊20%吗？你确定？我没看到有20%这么多。如果你要提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去确认一下，好不好？你听闻，我就因为我今天没有看到，所以我没办法评论啊。观点：作为海外华人，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我们花了大量的钱和时间，终于出来了，美国却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真的是幻灭啊！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悲愤的地方啊。悲愤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美国一个这么好的国家。哎，所以民主体制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守卫它，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至少我们赢了一次嘛，对吗？啊，观点：要是美俄谈成了，那就真成了大国媾和，瓜分小国利益。现在退缩属于丢人又丢份儿，愣是在外交上把自己拉到了跟俄罗斯同一水平上。俄罗斯在外交上不差的，俄罗斯外交很厉害的啊，双头鹰。非常狡猾，拉夫罗夫是个非常厉害的，他才是非常厉害的 trader 啊。情况加观点：盖洛普调查，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创历史新低。好 ，OK， 共和党选民最低啊。问题是哪些媒体呢？我们以前也经常做这样的调查。美国选民对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观感，第二个自己的感受。一个是观感，一个是体验啊。这并不能够说媒体就没有公信力啊，这是两回事啊。观点：从疫情前就开始看王老师的视频，从未发过言， 今天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不让乌克兰参与谈判一说，这是有人故意误导的结果。从一开始美方就表态，俄乌高层先搭桥，等到正式谈判前再让乌克兰进入。至于俄罗斯不与欧洲谈判，美国之音采访赖小刚教授的说法，他说俄罗斯人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欧洲人，不跟他们谈判。这我不同意啊。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观点，我不觉得我们会漏掉啊。我刚才讲的节目当中讲到，在谈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的话，那才是第一次讲，没有一开始就这样说啊。我不相信我们漏掉了。说这个从最权威的说法是谁？就是乌克兰的特使凯洛格啊，他说的，他从头到尾一直在，就这一次才改口啊，改口应该是在会谈前后这天开始改口的啊，就是17号开始改口，但是17号改口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已经谈判要开始了。观点：美俄谈判的动机冲动各方，美国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我预判最终的结果，哎，你这么快就看最终结果？欧盟需要多出钱，美国需要着手应对俄乌冲突和台海冲突两场战。我预判不了，还是你厉害啊！情绪感觉国内人民的情绪很容易被挑动，《哪吒二》票房叫做升旗，真的服了。如果文明靠一部电影，那不是最大的讽刺吗？补充刚才的问题，英国民调公司 YouGov 在周二公布了德国另类选择党支持率 20%。 OK， 德国之声有相关的报道，也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如果让这种极右派掌权，欧洲会发生什么？欧洲会发生什么？你看一下美国，你看一下美国，你看一下其他国家，不已经发生过了？又不是现在才发生，早就发生。那这里面我们对政治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川普的，理解吗？川普为什么会有让人惊讶的地方？因为川普的表现超出了我们对政治的认识，这件事情才会让人惊讶。那么，在正常的政治范围之内，包括你说的这个，包括法国的勒庞，包括你说的这个另类选择党，他们仍然在政治的范畴之内。他们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有这个欧洲非常受不了的地方，因为欧洲传统上是左翼，倾向是左翼，那你出现一个极右翼，当然这个就非常受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就算是他的极右翼，他仍然在政治范畴之内，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激动。我也不知道他会发生啥，我不知道，我们看吧。明谢拉拉少少啊，是读少嘛啊？喜欢王老师中肯的谈话 ，OK， 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没了，好 ，OK。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